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严肃抵制邪物乱法者的骗局，联合国命令中共调查活摘器官指控，惩办凶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1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明慧编辑部发表通告，严肃抵制邪物乱法者的骗局。政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在目前紧追救人的历史时刻，绝大多数同修都踏踏实实地努力做好师父教导我们的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可是也有一些学法不深的学员，在执着心的带动下，被邪物乱法者的谎言所欺骗，浪费着宝贵的时间，理智不清地做着一些完全不符合大法的举动。比如有些乱法者经常传播假经文、散布小道消息，甚至传播从邪恶网站下载的东西。还有一些乱法者在辽宁各地以切磋为名集资骗钱，不但骗学员的钱，还蛊惑学员骗家里长辈的钱。乱法者们为了集资骗钱经常变换说辞，但是无论他们当过哪里的辅导站站长、学校教师，无论他们多么能说会道，无论他们编造何种借口，他们都是在做着破坏大法、毁灭学员和众生的事情。乱法者往往执着天目天耳和梦境中见闻，执着自我，忘记了只有大法才是根本。辽宁一带一些学员在个别乱法者的蛊惑下，到大黑山唐王庙磕头发什么愿，有的乱法者要求学员给唐王像跪拜，给唐王像上供以结缘，特殊的修炼状态和形式和不同方面正实法之类的说辞，断章取义和歪曲大法，为他们的邪物和乱法找借口。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就是按照师父的教导做好学法、发正念、讲真相这三件事，乱法者连师父正式发表的讲法都不认，还谈什么悟得高，你在跟谁修，想修到哪里去呢？所有乱法者的借口不过是自我标榜、自欺欺人的谎言，被乱法者所蛊惑的学员的所为也是在怕心、人情和有求之心的带动下心不正的表现。希望被乱法者所误导的学员悬崖勒马，赶快走回正法修炼中来，弥补造成的损失。也请大陆各地同修以法为师，严肃抵制乱法者的言行，走正我们的正法修炼之路。明慧编辑部2008年11月23日。
联合国命令中共调查活体器官指控，惩办凶手。联合国11月21日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反酷刑委员会还要求中共对劳教制度、国家机密法律、骚扰辩护律师、骚扰和酷刑对待人权捍卫者和原告人、缺少调查以及资料的收集等问题进行解释。 据英文大纪元报道，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近几年来第一次直接命令中共政权对其大范围的迫害人权负责。11月3日至21日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41届会议，期间11月7日和10日七年来首次对中共的酷刑问题进行审核，包括法轮功人权在内的19个人权团体对中共推行酷刑提出强烈谴责。面对联合国及法轮功人权等团体的指控，中共作出可笑辩解。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中国问题特派专员菲利斯加耶在审核会议中指出，北京频繁使用国家机密法案来控制信息，他因而对中共毫无诚意将虐待个案统计数据公开感到担忧。加耶表示，他对中共代表只强调其已颁布的相关反酷刑法律这一回应感到困惑，因为该委员会希望获得具体实施这些法案的信息。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专家在发现作为缔约国的中国未能履行制止酷刑公约中的条款后，11月21日命令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指控和对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责任人进行调查，确保行恶者被绳之以法并受到惩罚。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11月7日和10日参加了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会议。他表示，中共政权应该遵从委员会的建议和意见。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中共不进行或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迫害和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那么中方就违反了禁止酷刑公约中的国际义务。反酷刑委员会的建议还包括，中共当局应该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全国范围内的酷刑和虐待。中共应该立即废除所有形式的行政拘留，其中包括劳教。中共应当确保没有人被关在任何秘密的拘留中心。中共应该废除所有的禁止律师独立性的法律，并调查所有对律师和原告的攻击。中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调查所有恐吓律师进行独立操作的行为。中共应该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确保所有的犯人，包括那些人权犯，不会因为他们人权范围内的行为而受到任何骚扰和酷刑对待，并确保对这些进行立即、公平和有效的调查。自从2006年8月起，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教授和联合国宗教自由信仰特派专员阿斯玛·加汉戈尔曾多次向酷刑委员会提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证。
海外学员正是大法讲清真相摘要。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的首家法轮大法书籍专卖店天梯书店开张一周年，有缘者相继而来。其经理朱先生表示，天梯书店的开张满足有缘之士希望购买法轮功书籍的迫切需要。书店一方面为修炼者购买法轮大法原著及音像资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也为有兴趣了解法轮功的人提供正面的渠道，能够系统了解法轮功。
11月22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两大城市银泉市和巴尔的摩市同时举行感恩节游行。大华府地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花车功法表演队、舞龙队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这两座城市的游行，不但受到沿途各族裔观众的欢迎，当地最大报《巴尔的摩太阳报》还做了特别报道。
22日，加拿大蒙特利尔民众迎来了圣诞游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次应邀参加此游行，每年观众人数有30万之多。通过魁北克省 TVA 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以及接下来几天的重播，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祥和会带给更多的电视观众。此前11月19日，多伦多天国乐团接到加拿大安省宾顿市圣诞游行主办机构发来的感谢信， 对乐团上周六15日在恶劣天气下参加圣诞游行以及给观众献上的专业精彩的演奏表示感谢。
南澳海边小城格雷尔圣诞游行于11月23日上午举行，近80个团体参加了此次游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游行，并被赞誉为最美丽的队伍。身着中国唐代服饰和仙女服饰的女子端坐在花车中，祥和宁静地展示法轮功功法，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高音喇叭介绍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人们纷纷拍下这优美的瞬间。
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于11月15日至30日在台湾苗栗县头份镇工作展出两周。20日上午，南爱国小老师带领幼儿班和国小二年级近100位学童前来观赏。老师们表示，小朋友非常高兴有这么难得的机会观赏画展，纷纷勉励自己一定要做好人。台湾画坛重量级艺术家朱维白在士林公民会馆欣赏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后表示，画家用画的具体形式让人明辨善恶，是善的呈现，也是对生命有意义的贡献。
挪威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11月21日在奥斯陆体育馆拉开序幕，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挂出了法轮大法在挪威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以及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演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共迫害法轮功等相关主题的布标。期间法轮功学员还举办了两次交功课程。
11月15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卫星城基尔伯特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游行，亚利桑那州与部分来自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一游行。巨大美丽的花车上，四位学员站在莲花中演示前四套功法，一位学员坐在莲花上演示第五套功法。游行主办者在每隔四分之一英里设介绍台，讲解员介绍法轮大法是来自古老中国的一种修炼方法，法轮大法修炼者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目前全世界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大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大法弟子张立田36岁，原籍山东省莱州市，一直在辽宁省朝阳居住，因屡遭迫害，最近几年回到原籍居住。2008年4月，张立田在山东原籍被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反某教支队和太和分局劫持到锦州，8月份秘密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锦州监狱二十监区迫害，于2008年11月17日被迫害致死。
河南省荥阳市桥楼镇东郭村大法弟子王守仁，男，64岁，2004年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关押半个月，2005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郑州白庙劳教所每天被强迫干十多个小时的奴役活，2007年5月再次被荥阳市国保大队绑架至白庙劳教所，被迫害得不能进食，骨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劳教所为不承担责任把王守仁送回家中，两个月后，王守仁于2008年9月14日含冤离世。
广西钦州市灵山县大法弟子杨家业41岁，身高 1.76 米， 修炼法轮功，使他曾经多年卧床不能站立的身躯慢慢地站立起来，并且能正常行动。2008年5月16日，杨家业再次走上街头，骑着自行车，挂上法轮大法好的牌子，并用高音喇叭播放法轮大法歌曲，被绑架后放回，但在6月30日再次遭灵山县公安局国安大队恶警闯入家中绑架，第二天就急忙非法劳教两年，于2008年11月18日被广西男子劳教所四大队迫害致死。
湖北法轮功女学员宋畅随丈夫熊志国在广东打工，今年7月4日夫妇俩被顺德市公安局以查占主人口为名绑架，由于宋畅已有3个月的身孕，就通知他姑姐交5000元钱把宋畅接回，而后宋畅连续几天到公安局要求放出他丈夫熊志国，公安局不仅不放熊志国，反而伙同沙市公安分局到广东顺德绑架宋畅，7月17日劫持回沙市强行堕胎，关入沙市看守所，加上产后身体虚弱导致宋畅发高烧，就是这样协党人员仍不放人，而且不让家人探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浙江省富阳市610公安局多次非法关押绑架大法弟子，扰乱正常生活。2008年11月初，富阳市邪党恶人操控法院非法重判9名大法弟子，金美华被非法加刑到10年，戴红强8年，他没有父母，富阳市恶人连大连弟子送给他的钱和衣物都不给他。傅小明、徐祥荣被非法判刑5年，孙桂芳被非法判刑4年，家中只剩病重的丈夫，无人照顾。富阳市邪党人员害怕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歇斯底里，对数位7旬老人非法判刑6至8年。77岁的老太太黄梅荣被非法判刑8年，70岁的孙香莲被非法判刑5年。她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给人们讲真相得救度，却遭恶党数次迫害抄家。龚桂珠、老宣74岁，他们夫妇俩曾因讲真相被非法劳教3年，后病重被所外就医，期间遭多次抄家拘留。今年11月19日，老宣被非法判刑10年6个月，龚桂珠6年。
赵龙志、罗娜夫妇二人33岁，原西藏纳金电厂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在2006年10月12日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14年，家中数万元存款被抢劫。他们的孩子赵乐元现在才5岁多。他们夫妇被非法关押后，邪党恶人一直不让任何人与其见面。近期才得知，他们两人多年省吃俭用的4-5万元存款、4张银行卡也被公安部门非法抄走。亲属多次追索一直未果，其亲属在当地高院查到一张没收清单，上面有3张银行卡，已经少了一张。后来高院又把此事推到中院，到中院查问时却只有1张银行卡了，而且直到今日拒不归还。赵龙志、罗娜曾在拉萨劳教所遭受迫害，现又被非法判刑。赵龙志被非法关押在西藏拉萨市曲水县监狱，罗娜在西藏拉萨市自治区监狱，俗称一监狱，长期从事繁重的奴工劳役。
2008年10月31日，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对王三英的案件非法开庭审理，两位律师依据宪法为王三英做了无罪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最后也无异议。王三英亲友20余人出庭旁听，对这件事有非常清晰的认识。王三英并没有做任何坏事，而且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不违法更不犯罪。目前王三英仍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2看守所。王三英亲友近40人联合签名要求新华区法院无罪释放王三英，说我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我们的亲人王三英是无罪的，在事实和法律公正面前，要求法院给我们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释放王三英回家和亲人团聚。
苏国红是重庆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研究生，男，40多岁。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后，苏国红为了救人，就到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至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拘留15天后返回学院。6月16日重庆师范大学发文开除苏国红。6月17日重庆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的书记杨江水、院长邓晓、导师唐春生、王运普把开除通知交给苏国红看。苏国红提出此通知不符合学校规定，学校自觉无理。6月27日苏国红买好了车票准备回家，王运普强制把苏国红送到洗脑班，然后又送至重庆市西山坪残酷迫害。苏国红身体出现严重病状，转送至重庆市劳教局中心医院，长期不通知家属。医院看管苏国红的人不准他解大小便，简直没有人性。现在苏国红不要人帮助，蹲下方便都困难，头晕耳鸣，痰中带血丝，小腹胀痛，肝上有血管瘤。本周17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世人主动找寻真相资料。一次，一位男士在明白真相之后，手中拿着大法弟子送的一包真相资料，在马路上行走，突然手中的资料包散落在地，他心里砰砰直跳，害怕被人看见，正要收起，一辆轿车在他身后突然停下，下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走到他跟前问，是法轮功资料吗？给我一些。说着拿起一些资料上车，将车开走了。另一次，他去菜市买菜，上衣口袋里装的是大法弟子送的真相护身符，一下掉了下来，他心里一惊，只见卖菜的说，是法轮大法护身符吗？快给我吧。现在世人已经开始主动找寻大法真相资料了。
深入人心的信念。在贵州省开阳县，大法弟子常向周边住户讲真相，使他们了解了大法的美好，从内心升起对大法的正信。有一次，一位男子在楼梯过道架梯登高干安装工作，梯子意外地倒了，人从高处摔下，后背摔在水泥阶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琪琪看到后立即过来扶起，问摔坏没有。该男子说，你才怪呢，你不帮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却问我摔坏没有。琪琪看没有摔坏，说要自己念才行，你念了没有？该男子说，念了，一倒下来就念了，要不能没事儿吗？当这位妻子把这事儿告诉大法弟子时，大法弟子说，是你们相信大法好，得到了福报，你帮他念也会有福报。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原公安局长全家遭遇车祸。郭章进，男，57、8岁，曾任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纪检书记，2000年前后时任沂南县公安局局长，在任多年，现已离任。在郭章进任公安局长期间，沂南县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判刑和劳教，身为公安局长的郭章进脱不了干系和责任。2008年正月初，郭章进全家大小回老家日照市走亲访友，回来途中遭遇重大车祸，儿子死亡，郭夫妇均受伤住院，郭的肋骨折断，迫害无辜善良的好人，到头来落得个害人终害己的下场。借此机会，我们衷心奉劝那些仍在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们，能以此为戒，弃恶从善，别再干那些害人害己的蠢事，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
延寿县村民贪财举报大法弟子遭恶报，两眼失明。 2006年8月，黑龙江省延寿县六团乡安树屯村民刘义仲因贪求2000元奖金举报大法弟子张体超。生活极度艰难的张体超因此被非法判刑，扔下精神失常、没有生活能力的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刘义仲当年身患各种疾病，两眼失明，当地百姓都知道他因贪求2000元奖金举报大法弟子而遭恶报，家人都不管他，村民也都不理他。
法轮大法显神迹。湖南丰县复兴场丰家村紧邻湖北公安县圈桥林场，村子里有位78岁的婆婆，她的老伴儿在她40多岁时就离世了，婆婆现在与儿孙们住在一起，祖孙三代和睦相处。在2006年5月间，婆婆自感头晕心慌，全身筋骨痛，并且四肢无力，胃也不舒服，足有半个月不思饮食，卧床不起。儿女们为她求医输液不见效，都很难过，就商量说，老娘只怕是不行了，通知亲人们来见一面，好让老娘放心吧，同时也准备好了后事。这位婆婆的干女儿是修炼法轮功的，住在公安县斗湖堤镇。当她得知干妈病重的消息后，立即搭车前去看望老人家。一进门，只见病倒在床上的干妈较前消瘦了许多，面色蜡黄，有气无力。婆婆见干女儿来了，禁不住老泪纵横，伸出颤抖的双手紧紧握住干女儿的手，十分伤感地说，姑娘啊，可把你盼来了，咱娘俩只怕是见最后一面了。这位法轮功学员一边安慰干妈，一边从包里掏出一枚珍贵的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送给她说，干妈您别伤心，看我给您送法轮功的护身符来了，您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一定会有救的。老人家非常感激的双手捧着护身符，跟着干女儿一遍又一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这位法轮功学员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大法的美好，婆婆感觉自己有救了，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在场的儿女们都高兴地笑了。晚饭时，儿女们搀扶婆婆下床一起进餐，老人能起床吃饭了，儿女们都说法轮功真神奇，老娘有救了。这天晚上，婆婆兴奋地睡不着，夜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把陪伴她的女儿都念醒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奇迹般的起床了，也不用人扶了，人也精神了许多，并对儿女们说，我的病好了，是法轮功救了我的命，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啊。从此这位婆婆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她逢人就讲，法轮大法真好啊，你们都念呢。这位婆婆至今还好好的活着，这真是相信法轮大法好，天福天寿保平安。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新闻。首届中国菜厨技大赛颁奖，纽约州长致贺。由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颁奖典礼于11月19日晚在曼哈顿万寿宫饭店举行。纽约州务卿顾问里卡多·阿贵瑞代表州长帕特森前来参加颁奖典礼，并宣读了州长给大赛的贺信。这次大赛分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和东北菜共五大菜系，其中只有鲁菜系选手陈永明获得冠军，其他四菜系冠军空缺。陈永明在领奖时情绪激动，他说，不是因为获奖，而是感到有幸参加此次大赛，能为弘扬中华传统的饮食文化尽一份力。他说，我想要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永远永远都会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遍地开花。
11月22日至23日，亚太高峰会议在秘鲁举办。秘鲁法轮功学员在会前向总统递交了关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真相资料，呼吁秘鲁总统向胡锦涛转达秘鲁法轮功学员的心声，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同时也向各政府官员和各媒体发放关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真相资料，及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信件，在13日、19日和20日分别受到多家电台采访。在胡锦涛参加会议期间，举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标语的秘鲁法轮功学员随处可见。11月23日，一场入冬初雪使德国慕尼黑气温骤降。此地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在中共领事馆前继续揭露中共邪党对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虐待，甚至活摘器官。有两位小朋友也不畏严寒地跑前跑后发放真相资料。不断有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干得真好，并签名谴责中共恶党的暴行。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责任与迫害》。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责任，但在救度众生过程中又可能被中共邪党迫害。如果把自己放在责任与迫害之间，进有迫害挡着，退有责任推着， 就难免有进退两难的感觉。既然我们是修神的，那就应该按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神不会被任何外来因素带动，神做什么完全发自内心的慈悲本愿，是无条件无代价的付出，没有任何所求。如果神面对今天大陆这种局面，他的心中只会有简单的一念，救度众生。神不会因为有迫害而不去救度众生，也就是说，神是无条件无代价的付出。师父救度我们是师父慈悲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向师父学习，以一个慈悲的胸怀去对待众生，无条件无代价的把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做好，这才是神的慈悲心态啊。个人认为，如果以完成责任的心态去做救度众生的事情，那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是被要求下所为，并非是自己本愿的想法。一旦遇到迫害时就容易动摇，因为看问题的基点始终在自己身上。唯有转变看问题的基点，真正站在众生的角度上去看问题，站在最大限度圆融师父想要的这样的基点上，才能放下自我，不怕迫害，义无反顾地救度众生，实现史前大愿。这样正念足，邪恶也就不敢迫害你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端正基点。大法弟子今天在世间要做的就是救度众生，我们所碰到的一切干扰和迫害都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我们所碰到的一切问题都是救度众生中的问题，我们都要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对待这个问题。个人体悟，在救度众生过程中，有很多事情不尽人意，或者做不成，效果不好，或者被干扰，甚至被迫害，问题往往就出在我们做事的基点上。比如说，发真相资料，我们发出的每一份真相资料都带有从制作同修到最后发放同修中间所有经手同修的信息，我们每一位同修的心态都反映在上面了。就说最后发资料的同修吧，在你发资料时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你只是想着我把它发出去就算完事了，那么你的思想到此为止了，你的目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你就是为了把发资料这件事做完。换句话说，你是以做成这件事为目的，并没有救度众生的目的，这就是同修们常说的干事心。那么你为什么要做成这件事呢？你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往往你会发现是为了自己而做，或者是为了圆满，或者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做事能力，或者是其他的私心。你的这些自私的信息都带在资料上了，当世人看到资料时，人明白的一面想去看，但是人的表面那些不好的因素会有借口阻拦，他会说他们不是真心想救你，是在为他们自己而做，不看他，把他扔了，结果没有看。反过来，如果发资料的同修在发放时心里想着让世人看到后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就凭着慈悲纯正的信息，那些不好的思想因素就没有借口阻拦，世人拿到资料后就会看，看的过程中就把那些不好的认识和观念都解体了，人的表面也明白过来了，这个生命觉醒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做资料的同修不是想着我把资料做出来就完事了，负责传递的同修不是想着传出去就完事了，发资料的同修不是想发出去就完事了，大家都把念头延伸到最终点世人那里，都以救度世人为最终目的，都为了世人得救而做，都加上这慈悲的信息，那谁还有借口阻挡？世人见到资料就会看，看完就会明白得救度。再比方说，往明慧网投稿，
如果我是为了写出一篇好的文章，好让明慧网给我发表，或者是再往前想，文章发表了，让同修看了后，认为我文章写得好，法理悟得高，那么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是在证实自己，或者我是为了圆融明慧网这个证实法的媒体，参与证实法，或者再往前想，让同修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把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做得更好，那么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法，为了众生，这个基点才是纯正的。有些同修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情，结果还受到了迫害，在其他同修看来，这么精进为什么还会受到迫害呢？感到不理解，甚至认为做事越多越容易受到迫害，实则不然，这些同修确实做了不少证实法的事，但是他们的目的真是为了证实法吗？他们做的真是证实法的事吗？表面的目的是为了证实法，在他的后面是否有通过做好证实法的事来证实自己能力的私心？如果有，那么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证实自己。同样的，在证实法的目的后面是否隐藏着为自己圆满而做的私心？如果有，这能说是在做证实法的事吗？表面看着是在做证实法的事，但根本上是为自己而做。师父和护法神就在身边，如果我们真的以证实法为最终目的，没有任何为私的目的隐藏在后面，以一个纯正的心态在做证实法的事，谁敢动我们？所以说，这些同修绝不是因为做证实法的事而遭到迫害的，往往都是因为证实自己，或者为了圆满而做，或者为了什么其他私心才遭到迫害的。我们生生世世形成的私心根深蒂固，层层都有，在这方面我深有体会，只要正念一放松，不知不觉中就会被私心利用，我所做的一切证实法的事最终是在为他而忙活，这些私心相当隐蔽狡猾，当我做事遇到挫折时，我才会想起向内找，这时我才会发现自己已经被私心利用了，有的长达一年多我才发现。在这里我想提醒同修，向内找是修心的关键，要想去除人心，走正自己，防止邪恶来干扰迫害，全靠他呀。前面提到的同修被迫害，并不是说同修思想中很明确地想着我就是要证实自己，不是的，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就被证实自己的私心控制了，被他带动后行为上的表现是在证实自己，而邪恶就此抓到了借口，促成了迫害的发生。所以说，理智清醒地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始终由正念来主宰自己，才能摆正基点，行为上才能走正。当迫害发生后，如何看待迫害？如果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去看，那就是对自己的人身伤害。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救度众生的神，那就是对救度众生的干扰。我们是谁？我们是承担救度众生使命的大法弟子。那么这场迫害实质上不就是在干扰阻碍救度众生吗？那么我们就应该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看待迫害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救度众生这条主线来展开，才能把我们该做的做好。当我们真正做到放下自我，所思所为只有救度众生时，邪恶找不到着力点，没有了迫害的借口，这就已经超越了救世力的安排，所谓的迫害必然不存在了。总之，大法弟子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要理智清醒，处事的基点都不能落在自己身上。我们处事的基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大法，一个是众生，摆正了基点就是神，无所不能，摆不正基点就是人，寸步难行。概括成一句话，放下自我，救度众生。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学师尊新经文的一点体悟。此时正值中国大陆书面心得交流大会召开之际，慈悲师尊发表了这篇新经文。个人体悟，师尊的这篇经文不只是对欧洲学员，不只是对海外大法弟子的讲法和督促，同时这也是师尊对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殷切期盼和慈悲祝愿。目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正在参加明慧网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大会，我们每个人都沐浴在师尊的浩荡洪恩中，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宏大法会，我们一定会加倍珍惜这次机缘，把握好这次良机的。通过阅读法会上同修们的切磋文章，我们真的像师尊在新经文中所讲的那样，希望你们能从法会中有所收获，有所提高，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找出不足。再一次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我被同修们那融于法中无私无我的正念正行所感动所激励。同修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迹和在大法中修出的先他后我的慈悲催人泪下，使人奋进，给人启迪与鞭策。通过这次大法会，我们也一定会像师尊在新经文中对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希望你们能从法会中有所收获，有所提高，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找出不足，以后做得更好。再一次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在新经文中，我们更加体悟到师尊的一片苦心，体悟到时间的紧迫。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们将通过这次大法会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强大整体的同时，带动还不精进的学员突破障碍，走出人来，让我们的修炼环境成为一个能够找出差距，比学比修，共同提高的净土。在师尊的慈悲导航下，圆满回归我们真正的家园，不负我们的历史使命，不负众生对我们的殷切期盼，更不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真正的让我们的恩师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有几个资料点都出现的问题一文的认识。对有几个资料点都出现的问题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及相关文章来看，持有两种不同意见，其实在中国大陆有普遍性，看起来是资料点是否共应的问题，实质上牵扯到人心的反应和怎样去掉执着，整体提高上来，更好的救度众生的大问题。以下是与同修的交流。我们两口都是大法弟子，后来又建立起家庭资料点，所以对上文及相关探讨文章中所遇到的事和现象，我都有直接感触。等靠药的依赖心在不少同修中确实存在，我多次遭受迫害，也曾埋怨同修们的依赖心和学人不学法的崇拜心，当然这是不对的，是在向外找，但是不能不承认同修的依赖心也是导致协调人资料点的同修遭迫害的外部环境条件。依赖心的背后实质上是怕心，那么同修遭迫害不但没有去掉怕心，反而使许多同修的怕心又加重了，从而依赖心更强了，形势觉得好了，都向资料点要资料，忙的同修真是团团转，法学不好，功练不全，发正念不集中，稍一疏忽就被邪恶钻空子。同修遭迫害后，而许多同修并不找自己的原因，而是认为都是遭迫害的同修有漏， 甚至吓得不敢再要资料了，造成救度众生的大起大落，这不正上了旧势力的当吗？看看枪打出头鸟，我们做对了吧？那么怎么去掉依赖心和怕心？从根本上主要靠同修自己学好法，提高心性。而提高心性，光靠自己关起门来静心学法是不行的。就像师父讲的那样，喝着茶水，翘着二郎腿就长功了？你就得在实修中摔摔打打才能提高上来，因为人的主元神确实难修。从实际情况看，以做资料同修遭迫害这样血的代价，并不能去掉其他同修的依赖心，所以没有磨难你就修不成。这不同于承认滋养迫害，因为只有在磨难中你才能去掉很多业力和人心。师父讲的一点都不错，人心去掉了，救度众生也好救了。因此我认为资料点的同修该给断奶的时候就要断，当然边远地区条件不成熟不能断，不能走极端，不能一刀切，这样虽然一时会造成资料短缺，却能使一些有依赖心的同修感到作难，这不是不慈悲，因为从长远看大有好处，这样会促使真修弟子鼓起勇气自己走自己的路，或者自己去上网做资料，或者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从中很多执着心会逐渐去掉，更多的众生就会得救，这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入师世间行。其实我们家的资料点也是逼出来的，自从我为非法劳教回来后，我就调整心态，资料基本上由我妻子做，我只是辅助，我利用工作之便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经我三退的人数至少有4000人了，而且还影响周围的同修劝三退。我对一位同修说，按1000万大法弟子算，每人退50人，那就是5亿中国人得救。如果我们的心都是在为别人着想，为众生得救着想，在磨难中实修，我们还有依赖心和怕心吗？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想到何为修。常常听到一些同修讲，我今天没学法，我每天最少看一讲，我背了多少遍，我劝退了多少人，我散发多少真相资料等等，这样的话不是说这话本身不对，而是讲这话的人的心态和想法。很多同修讲这些话的时候，言外之意看书讲真相就是修炼，就是精进，就能圆满。不过不讲修心，不讲同化法的实质的话，和精进要旨合为修炼中指出的出家人努力的念经书，把掌握经书的多少看作是圆满的方法了，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三件事都做了，有的同修还会遭迫害，有的因病业住院，还有的没修圆满就离世了呢？我觉得同修误把做三件事的形式当成了修炼。其实读书学法的目的是修炼，修去名利情，放下常人中的欲望执着心，发正念就是解体旧势力的黑手烂鬼以及共产邪灵，讲真相是为了救度众生。那么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做到了呢？我去过几个地区，发现无论是个人学法还是集体学法，大部分同修只学转法轮，不学新经文，理由是师父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入转法轮这本书中，能指导我们修炼到更高层次中去，所以师父在各个地区不同时期的讲法看过之后就束之高阁。特别是有些老年同修，他真的不知何为修炼，不知珍惜时间，把有限的生命全部用在过常人的生活中，不但要照顾子女，还要抚养孙子的起居及日常生活，把仅有的工资拿出家用，认为多干活多吃苦多付出就是善，就是修炼，这样去理解。真正修炼全凭那颗心去修的，按真善人的标准去做，提高自己的心性，才是真正修炼的人。有的年轻同修，特别是女同修，与丈夫分居而造成对方外遇，
师父告诉我们，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都不行，这还没离婚，人家就有了第三者，自己这边在戒欲，内心又愤愤不平。我们修的是那颗心，是把那颗心放淡，不是强为，更不是戒。我们练功人是有能量的，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但是现在客观环境的影响，加之我们的定力制约不了常人，所以只能保持住和谐的夫妻生活就足以了。你把他推出去，不但没救了他，相反加速了社会道德的下滑，这是不是人为的增加了疑难？资料点有的同修做事没有计划，按照别人的需要越做越多，占用了自己的学法练功时间，从此产生了做事心。我们在做三件事时，那种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自觉不自觉的各种心都上来了。还有的不修口，不注意安全，有的门庭若市或到处乱窜，一落就是几个小时，全是常人话，心性没得到提高，给家属造成很坏影响，还会被邪恶钻空子。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是学法走形式，不是用心学法，求数量，而法理上认识不清。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修炼》中说，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至于那些只练动作不学法的，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我们除了修炼自己外，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就是讲真相，救度众生。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众生不知法轮功是什么，不知天门自焚真相，众生的头脑中装的依然是邪党的造谣宣传，栽赃陷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那一套邪说，那他怎么能得救呢？来之不易的真相资料，我们如何送到众生手中？作为一个练功人，他可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随随便便、不负责任，像完成任务似的，见信箱就投，或走街串巷，专门在平房和没有安全门的旧房中投放，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信箱数量有限，有的常年不用，有的信箱会收到大量的光盘和真相资料，又因为家中没有 VCD 和 DVD 随手扔掉。而有的电子门的小区收到的真相资料少之又少，有的人说小区门不好进，实质是有怕心，只要正念强，想要进哪个门都是轻而易举的。光盘可以贴在电子门上，许多进出的有缘人会看见拿走，其实楼内更安全，而这个正念却来自于学好法。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最好不谈我们有缘，人家会觉得你是宗教，或者我为你好，我是来救你的，常人听起来很悬，很多人会嗤之以鼻。救我，谁救你还不知道呢？我们可以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大部分人开口就骂邪党，我们不妨顺着他的思维问，你退了吗？叫什么名？两句话就退了，也不要一律说上网给你退这样的话。有的人他会紧张，还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如腐败、邪党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海啸、信则得救，反之失去生命、贵州奇石、预言中国共产党亡、四川地震、学生得救、因老师是练法轮功的，还可以从肃反、三反、五反、文革、六四一直到法轮功，举不同的例子，每个例子三言两语，让他明白法轮大法好，又退出邪党组织，达到目的即可，避免开口就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人家会生厌。其实讲真相三言两语，劝一个退一个，还是因为我们是修炼人，身体是有能量的，你要做什么，那功就打过去了，他明白的一面自然会摆放位置。如果抱着怕心、做事心、求圆满心，都达不到救度众生的目的。正念来自于法，我们一定要学法、学法、再学法。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